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守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节目，我们研读分享了出埃及记33章1节到34章9节这段的经文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出埃及记33章1至6节讲述神吩咐以色列民起行离开西奈山。以色列民因为金牛犊事件犯了罪，神暂时不同他们同行，百姓为此而哀痛，没有佩戴那些表示欢乐和喜悦的装饰了。出埃及记33章7至11节讲述摩西在营外支搭会幕，神和摩西在会幕里面面对面对话。这段经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思。首先，经过了金牛犊事件之后，以色列民表现得非常之有规矩，心中有敬畏，进退有节制。第二，虽然金牛犊事件令到神大发烈怒，不愿意和犯罪的人民同在，但是神也都不忍骤然离去，仍然给选民有悔改的机会，特别是给了摩西特权，在会幕中和神面对面说话，就好像朋友一样的亲密。出埃及记33章12到23节讲述神应许和百姓同在，并且应允给摩西得见神的荣耀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知道，神的同在是神子民蒙福的秘诀，亦都是神子民和万民有分别的记号。以色列民蒙神拣选，被称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这个是莫大的殊荣。但是真正使他们和万国有所分别的，并不在于他们所享有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和使命，更加在于是有神和他们同在。虽然神无所不在，但是唯有神乐意居住的所在，才被称为圣殿。圣灵乐意充满的人，才配称为圣徒。神乐意同在的团体，才能够被称为神的子民，或者基督的教会。出埃及记34章1到9节，讲述神吩咐摩西重造法版。这段经文里面，摩西向神求两件事，就是神的同行和赦罪。因为如果神不赦罪，人民就不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，这样令我联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今日我们活在新约恩典时代，能够因着信靠主耶稣而罪得赦免，蒙受祝福，这样是何等的美事呢？接着下来，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第34章其他的内容了。我们的神是想法分明的神， 神讲过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嗱，我哋唔能够随随便便咁轻慢神，以致触怒神，自取灭亡嘅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：我要立约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。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。我要立约，并不是说另立新约，而是更新西乃之约，因为以色列民做了金牛犊，破坏了约定。神在这里更新立约，并且是跟之前所立的约定是一样的，强调不能够拜其他的神。可畏惧这个词语的希伯来文意思是引起畏惧的，这里指到神的盾牌的一部分，也就是神说要用他的盾牌来去环绕住百姓。如果神不这样做，选民就会被敌人来到去吞噬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一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：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。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黑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。要谨守，意思就是要坚守同神之间的约。神要以色列民谨记这个约定。今日我们都要牢记住神同我们的约定。我们只要愿意悔罪归向主，就可以罪得赦免，并且有永生的盼望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和恩典。神说他要为选民赶出所有的敌人，这个是神第三次这样讲的。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黑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和耶布斯人，都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之前居住在当地的原居民，而这些人都是拜偶像的，对以色列民来说是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最大的敌人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：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。神警告以色列民不要与当地的任何人立约。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，基遍人来到找约书亚，他们带了一些发了毛的饼去给约书亚看，假扮成好像是由远方而来的，于是用诡计欺了以色列人。为什么神不给以色列人和迦南地的居民立约呢？如果以色列民和当地人立约呢，这个约就会成为以色列民的网罗，他们是会被吸引去拜偶像的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三至十四节，耶和华继续说：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，名为忌邪者。神是忌邪的神，不能够同假神去分享神的信实和荣耀。就好像无论你喜欢什么的事或者喜欢什么的人，你都会因此而变得很容易去妒忌，不想跟人分享。你妒忌的时候可能心存邪恶，但是这一点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。我想说的就是，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是会关心他，在乎他。同样道理，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从外邦人的宗教去拜假神，是要以绝对的真诚、专一地爱神、侍奉神， 不可以将异教崇拜和敬拜圣洁独一真神混为一谈的。出埃及记34:15-17，记载耶和华这样说：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。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，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，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迦南地呢是充满了偶像，就好像呢狗全身呢生晒跳虱咁样嘅。迦南地充满淫乱，神警告以色列人要远离迦南地的外邦人，不要参与他们的活动，也不要跟他们立约。如果以色列人不摧毁他们，就要将他们赶出去。为什么神是用这么严厉的手段呢？最明显的理由就是神要保护他的百姓远离偶像。而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迦南人性病传染率是非常高的，神要保护他的百姓不受疾病的肆虐。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说话，没有完全清除这个地上的居民，结果就导致悲惨的后果。最后神将以色列这些不顺从的败坏的子民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，成为巴比伦人的俘虏。出埃及记34:18记载耶和华说：你要守除教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不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，因为你是这亚不月内出了埃及。亚不月相当于阳历的3月-4月之间。神再次提到以色列的重要节期，目的是要提醒选民正确的敬拜和献祭的方法，神否认所有异教徒堕落的献祭方式。出埃及记34:19-23，耶和华说：凡投生的都是我的，一切牲畜投生的，无论是牛是羊，公的都是我的。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，就要打折他的颈项。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。你6日要作工，第7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，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7-7，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。你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神再次详细地话给以色列民听，哪些事情应该做，哪些事情不应该做。7-7呢也都称为收割节或者五旬节，是纪念神对农作物的祝福节期。收藏节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生活的节期，也都叫住棚节或者是帐篷节。出埃及记34:24-26，耶和华说：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你1年3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土。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，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。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1年3次呢指到的是在每年三大节期，即是除教节、五旬节和住棚节，进入到中央圣所的事情。神希望作为选民的以色列人要追求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以色列人要将神放在第一位。煮山羊羔的意思呢，就是指在烹煮羊羔的时候不能够用山羊羔母亲的奶来到去煮，即是说选民是不应该做违反自然的事的。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九至三十五节，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阿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摩西叫他们来，于是阿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。摩西与他们说话，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，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。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，就用帕子蒙上脸，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，就揭去帕子，及至出来的时候，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，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，就揭去帕子。摩西在山上同神亲近，四十昼夜过后，他面上发光，以色列人能够清清楚楚看出神和摩西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经常都花时间单独的亲近神呢？虽然你的面是不会发光，不过当你用上时间去祷告、读经、默想，是总会影响你并且改变你的生活，而其他人亦都能够由你生活的改变当中看出你和神是有密切的交往，以及神是与你同在的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，神再一次同以色列人谈论安息日的条例，这个是第三次了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一到三节，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，对他们说：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，叫你们照着行。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乃为圣日，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。凡这日之内作工的，必把他治死。当安息日，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。神坚持要守安息日的第一个原因，是在于神用了六日的时间创造天地万物，在第七日，即是安息日，就休息。当人类离开神创造的手，就渐渐的远离神，于是人类不再信神，他们开始敬拜受造之物，然后人就离弃遵守安息日的规定。现在神说，安息日是神和以色列民之间一个特别的记号来的。神开始定下法规，让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，比在其他地方更加能够遵守这些规定。如果有人在安息日工作，他就要被石头打死。对我们现今社会来说，要一个人在安息日不工作，也都即是说在星期六不工作，这样是非常之不容易的。神设立安息日，我们要知道是专门给以色列人的，是让他们在迦南美地来到守安息日的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四至五节，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：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，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就是金银铜。这些为着制作帐幕而要献上的礼物呢，必须是自愿的。神并没有要求以色列民带任何的物资来，没有强迫他们的，这个都不是十一奉献，而是自愿献上的礼物。他们除了带金银铜之外，还带了其他的物品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六至九节，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：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、 点灯的油，并作膏油和香的香料，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。这些不同的物品呢，都是以色列子民为了要建造会幕而拿出来的。当时呢，还未有法定的货币，交易的方法呢是以物易物的。所以当神的事工有需要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呢就会拿出物资作为奉献，而不是捐钱的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咁以色列子民在哪里得到这些物资去制造会幕的呢？他们在埃及不是做奴隶吗？那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，神就曾经讲，他们必定会带着很多财物由埃及出来，神保证他们会拿回埃及人欠他们的工资。埃及人很高兴，终于可以摆脱这些以色列人，所以无论以色列人向他们要什么，他们都会给。因此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是带走了大笔财富的。现在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至三十一节，经文说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，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，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、聪明、知识，能作各样的工。神装备比撒列，要他制作会幕的重要器具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四节，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阿希撒末的儿子阿何利亚伯心里灵明，能教导人。神给了比撒列和阿何利亚伯有能力，使他们能够有教导人的恩赐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三十五节，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，能做各样的工，无论是雕刻的工、巧匠的工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，并机匠的工，他们都能做，也能想出奇巧的工。会幕是非常之美丽的，就好像沙漠之中的瑰宝。会幕并不大，不是一个大仓库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帐幕。会幕是神和选民相会的地方，代表着神的临在，亦都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。跟着下来，出埃及记第三十六章的经文又带我们回来看会幕。我们已经看过关于建造的指示，现在我们就会看看以色列民怎样根据这些指示来到建造会幕。出埃及记三十六章一节，比撒列和阿何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，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，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，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。异教的神殿呢，是根据人类的设计去自行建造的，但是万物的主宰耶和华神，他就将自己将要临在的地方是详细启示给自己的选民之，从而排除了一切世俗的因素。负责建造会幕的人，他们的条件是蒙神赐智慧，而且自觉地去遵行神旨意的人。出埃及记三十六章二节，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，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阿何利亚伯一同召来。请注意下，要做神的事工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如果你一面埋怨又一面服侍，你就不如不要做了。神是不喜欢这一种态度的人的。建造会幕的人都能够雕刻巧工，他们能够做出美丽的器具，好用来敬拜神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个不是一份工作。他们建造会幕不是因为他们有责任，也都不是逼不得已，他们都是自愿的。他们是用心来去作工，这个就是服侍神应该有的态度了。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，他曾经说过，我很喜欢做牧师的， 不过我就不喜欢讲道了。其实呢，我想他不应该再服侍。一个不喜欢读神的说话，亦都不喜欢传讲神说话的人呢，是不应该担当牧师这个职分。如果一个传道人他不热心服侍，不热情地去传道，他是不应该成为传道人的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学生讲道的时候呢，他讲到呢，很费力气，好像做一件苦差，完全都没有热情。如果你在讲道或者服侍神的时候失去了热情、活力和朝气呢，这样你不如不要做了。如果你又服侍神，心里面又想做其他事，神是不需要这一种人来服侍他，这样的人不如呢去做其他的事情啦。我们看到比撒列是全力以赴为主作工的，我们都要欢欢喜喜地服侍神。罗马书14:5说，只要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，那就是说我们服侍神的心智心态，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，心是要坚定的。因为我们是渴望服侍神，是想要讨神的喜悦。哥林多前书9:16说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保罗呢，他是渴望传福音的，他是心里坚定的。有关经文的查考研习呢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欢迎听众朋友主动和我来到去联络，可以有更多关于研读圣经的分享和交流的。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，Show Podcast。